如果大师兄当上了国会议员，万清新政，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舒适区，说的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让人感到舒适安全的区域，这个区域就好像是寒冬里家中温暖的被窝，人们轻易不愿意离开。举个例子，不少男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都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程，在青春期前和青春初期，也就是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男孩子之间竞争的资本是体力和勇气，哪个男孩子跑得最快，爬得最高，从最高的地方跳下来，他在同伴中的地位就最高。所以我们普遍觉得七八岁的男孩子特别淘，登高爬梯总要去做危险的事，因为这种行为是他的心理舒适区，他通过这种行为得到了在同伴中的地位，也就在这种行为中得到了安全感。进入青春期后，男孩子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希望能吸引女生的注意力。可是这个时候男孩还不知道怎么和女生相处，他们沿用过去的经验，以为淘气逞强是赢得女生注目的关键。所以我们看五六年级的男孩子特别喜欢对着女生淘气，喜欢捉弄女生，喜欢在女生面前追跑打闹。平时几个男孩子自己玩还挺安静的，如果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这几个男孩立刻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一会儿大声叫，一会儿大声笑，一会儿你打我，一会儿我打你。假如这时你对他们说，孩子，这样追女孩子是不对的，你应该变得很成熟，很绅士，能体贴地考虑到女生的感受，还要保持适当的内敛神秘，那样才能赢得女生的喜欢。这群十一二岁的孩子有可能听不进去，因为淘气是他们熟悉的心理舒适区，而绅士是他们从未涉足过的陌生领域。男孩子什么时候会发现淘气这条路行不通呢？是在受到女生打击的时候。某一天，当他看到女孩子对高年级的成熟男生表示仰慕之情，当他发现女孩子对自己上蹿下跳的淘气行为露出不屑的眼神，这时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行为很不妥，他开始痛苦地反思，发现原来绅士的行为更有范儿，更吸引人。他开始改变自己，不再淘气，进入了假装深沉的中二时代。这个从淘气变成中二的变化，就是一个人在外在的压力下不得不逃离心理舒适区的过程。一个社会也有自己的心理舒适区，因为一个社会要变革，就要支付巨大的变革成本。这个成本包括消灭既得利益者的武力斗争，包括建立新秩序的花费，比如建立新机关，培养新人才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更包括新旧制度交替的时候给社会造成的暂时混乱。另外还有一项隐藏的风险成本，万一变革的方向错了怎么办呢？那可就连家底儿都全都赔光了，往往就是前车之鉴。对于在野的变革者，这些风险对于他来说问题不大，因为国家不是他的，毁掉了就毁掉了，就算亏了本，亏的也不是他的。所以当权者常指责革命者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但对于当权者来说，变革掉的都是他自己的东西，他就需要好好掂量掂量变革的成本和收益问题了。具体来说，需要有两个条件才能促使当权者下决心改革。第一个条件最关键，需要改革的利益大于改革的成本，因为当权者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是地位最高的人，吃香的喝辣的已经没有什么追求了。如果改革一旦失败，最惨的后果是死无葬身之地，如王莽。所以一般的利益很难刺激当权者改革，一般情况下这个改革的利益指的就是不改革就死定了。 第二个条件就是改革的前景清晰可见。改革既然是一场风险巨大的豪赌，自然风险越低越好。假如之前已经有类似的国家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我们照着人家的样子去改革，风险就比较低，当权者也容易下决心。我们照此看，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晚清政局，第一个不改革就死定了，100%的满足了。前面说过，一旦政府无法维持某个地区的秩序，他就失去了统治这个地区的合法性。而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这两件事里，清廷既无法解决直隶地区的义和团问题，也无法阻止外敌入侵首都，连朝廷事后的存废也只能凭洋人的一念之间，最后连首都的防卫也都让给了外国人，那你还有什么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呢？东南互保是地方省份给朝廷的重要信号，潜台词是朝廷你要再治理不好国家，我们就不陪你玩下去了。要不是李鸿章没答应当总统，这大清现在已经亡国了。所以现在的清廷必须立刻马上变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早在西逃的路上，慈禧就下决心要改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半年后，辛丑条约还没签订的时候，慈禧就以光绪的名义宣布要预约变法，向天下预告我们要变法了。但是到底该怎么变呢？一些不涉及政治权力的实务没什么可争议的，直接就变，比如废科举、练新军之类，都是康有为曾经提过的，当年慈禧也都研究和认可了，现在都重新翻出来一一上马，这没什么好犹豫的。但涉及到上层政治权力的改革就麻烦了，麻烦的原因就是前面说的风险问题。政治改革改成什么样，谁能保证咱改革的方向就是对的呢？在八国联军入侵五年后，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帮助清廷下了这个决心。作为列强，俄国和日本都努力扩张在亚洲的地盘。俄国在占领了我国的黑龙江和松花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又强行租借了旅顺，下一步开始谋划占领整个东北三省。日本的战略则是在占领朝鲜半岛之后，下一步占领东北三省，再下一步吞并整个中国。所以俄国和日本在抢夺东三省这件事上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俄国看不上日本，在西方列强的眼中，日本人也属于黄皮肤的劣等民族，只比清政府好一点点，以西方列强的武力还打不过一个刚刚维新的亚洲小国吗？日本也知道己弱彼强，但日本人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随着地球被世界各国瓜分殆尽，总有一天亚洲各国要被西方列强全部吞并。为了抵挡未来西方人的进攻，日本人必须统治全亚洲，带领亚洲各国同西方人决战。而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又是统治亚洲必备的一步，因此日本人认为这场同俄国抢夺东北三省的战争是一场不打赢我们就完蛋的战争，就像当年同大清打甲午战争一样，日本这次也是赌上了全国的本钱，要和俄国誓死一拼。于是日俄两国就在我国的领土和海洋上展开了一系列战争，结果无论是海战还是陆战，日军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事件对清政府来说，首先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东北三省是大清的龙兴之地，原本是连汉人都不许进入的最神圣的地方，如今两个外国侵略者为了抢夺这块土地公然开战，清政府竟然只能眼巴巴的一边看着。这跟俩流氓为了抢潘金莲在武大郎面前开打，完全没有意识到人家老公还站在一边，有什么区别呢？当然咱首都丢了，咱首都都丢了，京畿的防卫都让出去了，日俄战争的羞辱也算是虱子多了不嫌咬吧。另一大刺激是日本的获胜， 俄国是连英法都忌惮的西方强国，在战争开打之前，全世界都不看好日本，亚洲国家从来没有正面干过欧洲列强的例子。日本获胜后，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要知道，日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而是打了很多场，无论是海战，是偷袭，还是拼火力刚正面，日本全都获胜，证明了日本获胜不是偶然，而是日本的实力的确超过了俄国。我们今天总结日本的获胜原因，是从经济到战略思想，再到战术指挥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但当时那些关心政治改革的中国人，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两国的政体上。当时俄国还是沙皇当道，采用的是君主制度，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很多中国人就认为，原本弱小的日本能战胜强大的俄国，正说明君主立宪制度全面优于君主制度。日本的制度文化与中国相近，之前国力比中国弱，日本采取了君主立宪后却能打败强大的沙俄，那我们大清要是也如此改革，还不得一飞冲天啊？日本战胜俄国后，很多主张君主立宪的国人都大受鼓舞，有一种日本的今天就是我大清的明天的感觉。而且就在俄国战败一个月后，俄国沙皇也在压力下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到了这个时候，全世界的大国里还实行君主独裁制的就只剩下大清国了。这个形势太明显了，立宪是毫无争议的大势所趋。就在俄国战败两个月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请朝廷立宪，慈禧也大受时局震动，他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以德国、英国和日本这三个当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为考察重点。待五大臣考察回来后，对国外制度赞不绝口，清廷立刻向国内外宣布预备立宪，正式承诺咱们要改成君主立宪制了。简单的说，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要在君主的统治之外增加宪法和议会，君主的命令不能违反宪法和议会的决定，其中议会的议员又是从各地选举上来的，皇帝不能左右，说白了就是要皇室和地方实权派分享权力，同时全国的贵权贵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那么慈禧的立宪是不是实现了这一点呢？在慈禧公布的立宪计划钦定宪法大纲里规定，未来的清政府采取君主立宪制，也就是把国家的权力一分为二，皇帝和国会，中央一级的议会称为国会，各拥有一部分权力。那国会又是谁来掌握的呢？分两步，首先先在各省内部选出省议员，建立各省的议会，第二由省议会推举出中央议员，这些中央议员再加上一部分由皇帝钦定的皇族议员一起组成国会。在正式立宪之前，清政府先在各省建立了用来筹备立宪的机构，称为咨议局，类似于省议会。这些咨议局里选出的议员都是各省的商人、乡绅等地方实权派，也就是说，如果清政府将来实行宪政，不出意外，国会将会掌握在大商人、乡绅、地方实权派的手里。国会光在地方实权派里还不够，我们还得看看这个国会将从皇帝里手里分得哪些权力。在现代国家里，有四个权力最为重要。首先，最重要的是军权。军权最可怕，谁拥有军权，谁就可以完全不听国会和法律的命令，想干嘛就干嘛，而进而依靠军队实力独裁统治，把军权交给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都可以使这个部门过于强大。所以在现代国家，军权一般都打散了，分散到各个部门的手里。比如在美国，总统是三军统帅，但是总统宣战必须经过国会的同意，直接管理军队的国防部是一群和军人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官，国防部再往下才是职业军人，但职业军人又不允许参与政治。再比如宋代也是一大堆部门共同控制军队，在钦定宪法大纲里，军权归谁呢？归皇帝一个人，国会不得干涉。 下一项权利是立法权，立法权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利，这项权利也超级重要，因为现代国家是依法治国，做一切事情都以法律为准，所以法律的制定直接决定了各项国家政策。比如我们说过，为了国家强大，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市场。可如果少数人拥有不受限制的立法权，他就可以破坏商业平等。比如说，我是立法者，我发现对手公司的某种主要商品里有一种原料对环境有些许害处，那我就可以以保护环境为由，立法提高对这种原料的惩罚性税收。如果对手公司依赖进口原料，我就可以以保护国有经济为由，提高关税，增加进口原料的价格。甚至我可以通过一项我的亲朋好友经商免税法，那这市场上的普通商人谁都别玩了。在钦定宪法大纲里，立法权归谁呢？分两半，国会和皇帝一人一半，国会负责制定法律，但是皇帝不签字就不能生效。第三项权利是司法权，光制定了法律还不够。俗话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都是一条条死板的文字，不可能适用于生活中千变万化的情况。法律文字还需要有人去解释，去应用，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权利就叫做司法权。现代法院行使的就是司法权，负责解释具体法律条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如何应用到每个案件中。因为法律条文只有有限的几个字，生活中具体的情况却千差万别，所以这个解释的权利也很大。司法机关甚至可以以宪法以违宪为由，直接把总统赶下台。比如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小布什和戈尔对选票结果有争议，双方都认为自己占理，结果最后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说小布什更占理，总统让他当了。输掉官司的戈尔也就乖乖接受现实了，可见司法权有多重要。在钦定宪法大纲里，司法权是归皇帝一个人。第四项权利是行政权，简单说就是任免和指挥各级官员的权利。在现代国家里，官员的上头有法律管着，官员如果违法，老百姓分分钟起诉你。但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县管，即便在法律的限制下，政府官员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利。而且这里还有个能力问题，不违法只是政府官员的最低要求，光不违法还不行，还得能干活，得把国家高效的管起来，把经济危机解决，有经济危机解决经济危机，有外交纠纷解决外交纠纷。如果一个国家光有好的司法系统，没有好的行政系统，最极端情况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能有效运转，无法维持秩序保护人民，那就只能等着被推翻了。所以行政权也是个很重要的权利。在钦定宪法大纲里，任命百官的权利在谁手里呢？还是皇帝一个人。另外，钦定宪法大纲还给了皇帝关闭解散议会的权利。现在国家不是讲究权力制衡，要把权力拆开给好几个部门吗？那好几个部门要是互相打架该怎么办？比如说总统跟议会顶牛了，总统就是想通过一个法案，议会就是不允许，总统撒泼说我要，议会铁了心就不行，就是不行，两边都恨得对方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灭掉对方，那怎么办呢？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对抗能力要均衡，比如总统和议会之间，要么总统不能解散议会，议会也不能罢免总统，这就是美国，或者总统可以解散议会，但是议会也可以罢免总统任命的政府官员，这样的就是法国，这样谁也压不住谁，双方最后都会认识到，唯一能让政府继续运行的办法，就是寻找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大家求同存异，把分歧解决了。但是在钦定宪法大纲里，皇帝可以随时关闭解散议会，议会却不能弹劾罢免皇帝，这就等于皇帝可以完全控制议会，议会没有半点反抗能力。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份钦定宪法大纲呢？ 可以说，钦定宪法大纲是出让了极小的一点皇权，出让的皇权就是那半个立法权。此外，还对皇帝的行为有些许的约束。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已经制定好的法律，皇帝不能随意修改，皇帝的命令也不能和法律冲突。另外，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大清的臣民还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财产权等最基本的权利，对皇帝多少还是有点约束的，但是这个约束太小了。由于皇帝拥有军权、司法权、行政权，还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因此宪法对皇权的限制实在弱得可怜。当然，钦定宪法大纲还只是一个计划，将来到底怎么执行变数还很大。慈禧为此公布了一个9年的立宪计划，详细制定了这9年里每一年都干什么，也算是一份承诺书吧，把立宪搬上日程。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慈禧对于立宪到底有没有诚意，他是真心想政治改革，还是只想拖时间应付国内外的压力呢？历史没有给出答案，因为钦定宪法大纲公布2个半月后，慈禧就去世了。慈禧去世后，谁来掌管大清国呢？原本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慈禧并不是法理上真正的掌权者，理论上的掌权者是光绪，慈禧只是训政，也就是指导光绪执政，所以慈禧平时发布命令用的都是光绪的名义，他本人的命令是不合法的。这么说来，慈禧去世以后应该是光绪来亲政，然而诡异的是，光绪刚好在慈禧去世的前一天离开人世，这个死亡时间对晚清政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假如是光绪比慈禧晚死一天，那么光绪的遗嘱就是圣旨，他来决定接下来谁来继位，谁当摄政王，谁被拉出去砍头。反之，慈禧只要晚死一天，后面的政局安排就得听慈禧的。由于光绪去世的时间太过戏剧性，而且光绪死的时候只有37岁，太年轻，所以光绪的死因国内外学者一直都有争论，光绪到底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慈禧谋害了。过去人们只能靠各种历史记录、传闻考证，众说纷纭，得不出一致的结论。直到2003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用现代化的手段对光绪的遗体和遗物进行了连续数年的研究检测，结果发现光绪头发中砷元素的含量远远高于正常值。砷是砒霜的主要成分，当人服用砒霜中毒后，砷会残留在头发里。光绪头发里砷的分布极不均匀，头发根部砷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部位。这就是说，光绪不仅砒霜中毒，而且是在临死前突然服用了大量的砒霜，而不是慢性中毒。研究人员又通过检查棺椁中的砷含量，排除了光绪头发中的砷是来自自然界的污染的可能，又检查了光绪棺椁中衣物的砷含量，发现光绪腹部衣物的砷含量高于其他部位，内层衣物的砷含量高于外层，说明衣物中的砷来自于腐烂后的胃部。这些证据都证明光绪在生前服用过大量的砷，单单是在实验中监测的少量样本里就发现了201毫克的砷，而人口服200克，200毫克就会致死。这说明光绪是被人毒死的，谁下的毒呢？90%就是慈禧。换成其他人，要么有条件暗杀但是没有动机，要么有动机没条件，只有慈禧两者兼备。慈禧暗杀光绪的动机很明显，只要光绪比自己活得长，将来就是光绪亲政，自己必然要遭到反攻倒算，甚至连牌位都可能移出宗庙，遗臭万年。只有光绪死在自己的前面，谁来承继大统就由自己说了算，大权还是在自己的人手里。光绪死后，关于谁来承继大统，慈禧没有太多的选择，各项条件都符合的只有2个人选，一个是28岁的溥伟，一个是3岁的溥仪。当年3岁的孩子当不了政，当然3岁的孩子当不了政。如果溥仪继位，真正的权力要交给他的26岁的爸爸醇亲王载沣。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大权应该交给年富力强的傅伟，然而慈禧最后选择了三岁的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真正掌握大权。慈禧到底为什么这么选，后人各有解释。也许是慈禧看上载沣为人忠厚老实，相信他会继续以已定的政策走下去，不会乱搞。或许还是因为溥仪的生母是荣禄的女儿，被慈禧收为养女，也算是关系不一般。除了把权力交给载沣外，慈禧还提前把袁世凯从北洋军调到军机处，剥夺了北军事军袁世凯的军权，为载沣将来的执政铺平了道路。关于溥仪的继位还有两个小故事。溥仪从小生活在王府里，从没有进过宫。慈禧临终前叫人把溥仪抱进宫来，一个三岁的小孩子突然离开熟悉的亲人，被抱到陌生的地方，怎么能不害怕呢？据说溥仪见到慈禧后开始大哭，慈禧叫人把一串事先准备好的糖葫芦交给溥仪，可溥仪根本不买账，一把糖葫芦摔到地上大哭，我要摸摸，就是奶妈，就是奶妈，我要摸摸。搞得慈禧很不高兴，对太监说，这个孩子啊真别扭，带他那边玩去吧。后来进行登基大典的时候，面对漫长又莫名其妙的仪式，年幼的溥仪又开始大哭，溥仪的爸爸载沣只好跪在一边哄着他。清朝灭亡后，盛传当时载沣哄溥仪说，快完了快完了，结果一语成谶，大清国真的就快完了。但是据载沣的家人讲，那个时代极为注意避讳，在登基大典这么重要的仪式上，不可能说出太晚了快完了这样的话，载沣当时说的是快好了。总而言之，随着慈禧的去世和溥仪的继位，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载沣这个人宽厚有余，能力不足，这样的统治者可以用来守成，却不能用来革新。我们说过，政治维新的本质是要剥夺既得利益者的权利，那么负责下刀的人就必须比既得利益者更狠更厉害。在清朝末年，这件事只有慈禧一个人能干，慈禧的政治能力超强，强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能排得上号。纵观慈禧执政的这些年里，大清国好几次命悬一丝，曾国藩最鼎盛的时候，只要一念之差大清就亡了，李鸿章鼎盛的时候，一念之差大清也亡了。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不行了，但南方各省那么多军阀，有几个人联合在一起造反，大清也是一个亡。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无论是南方各省造反还是袁世凯造反，大清也亡了。在清朝内忧外患一起来的这些年里，慈禧一直在带着大清国走康司。她一个不带一兵一卒的老太太，只凭着极为精明的人事调动，扶植一个一下这个，打压一下那个，把这些王公大臣在手上倒来倒去，搞得各省大员都不敢不服他。像袁世凯这种掌握北洋新军的大军阀，他一句话要交出军权，袁世凯只能老老实实交出来。以慈禧的能力和威望，他说要搞政治改革，让中央的王公贵族交出权力，这事就他就可以办到。载沣就不行了，他没有政治实力，也缺乏政治能力。俗话说，老虎不在山，猴子称霸王。慈禧在的时候，一个个王公贵族老实着呢，等到慈禧一去世，各路神仙全都冒出来了，都觉得轮到自己扬名立万的时候了。在这些神仙的包围下，实力不足的载沣想要说搞宪政，说从此以后王公贵族靠边站，他当时就能被这帮人吃了。所以载沣上台后选择了对他最为保险的政策，尽可能团结满洲贵族，巩固满人对政府的控制力。第一件大事就是干掉袁世凯。当年慈禧没死的时候，载沣和袁世凯就有激烈的矛盾。矛盾之一是袁世凯主张大刀阔斧的搞立宪，载沣却主张保护满人贵族的利益。甚至传说在一次立宪筹办会议上，两人吵到激烈之处，载沣曾掏出手枪来要杀袁世凯。载沣要干掉袁世凯的另一个理由是，袁世凯虽然交出了军权，但是北洋军对袁世凯个人的忠诚度极高，简直就是袁世凯的私人军队。袁世凯是汉人，对于清廷贵族来说，他只要活着就是心腹大患。 另外还有段不太靠谱的八卦，传说光绪和慈禧死后，裕隆太后在光绪所用的砚台内发现光绪亲笔的所写的手谕必杀袁世凯，裕隆就是这张手就是裕隆就把这张手谕交给载沣，载沣不置可否。从情理上讲，此事似有可能。光绪因为当年袁世凯告密一事十分憎恨袁世凯，据说他被软禁瀛台的时候，一大乐趣就是叫太监把纸剪成乌龟的样子，在纸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用弓箭射，射完了再撕得粉碎。光绪一辈子受慈禧压抑极大，平时偷偷摸摸写点杀袁世凯的字条藏起来是很有可能的。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他对袁世凯下手也可能是有为哥哥报私仇的动机。总之国仇家恨加在一起，让载沣一上台就想处理袁世凯，结果机灵的袁世凯看到风声不对，立刻跑到了天津，由英国驻华公使亲自为袁世凯说情，出面保护袁世凯的生命安全。袁世凯在天津上奏者以族籍为由辞去一切职务，载沣一看杀不成，就顺水推舟接受了这个结果。赶走袁世凯后，对载沣来说最急迫的事就是加快改革进程，尽快把大清国变成现代化国家，否则亡国就在眼前了。改革具体来讲还分实务和立宪两个部分，实务就是怎么搞好经济搞好产业，立宪就是政治改革。这两部分之前全都有慈禧制定过既定方针，似乎载沣只要按照计划老实执行就行了。然而载沣在这两件事情上都犯了错误。首先在实务部分，载沣遇到了经费不足的问题，之前无数次的战争和赔款已经把清朝的国库掏空了，更不用说辛丑条约还是根据大清的收入量身打造的。可是办新政还处处都要钱，其中花费最大的是建立军队。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终于发现按照旧式方法训练的军队虽然用上了新式武器还是战斗力不足，于是清廷决定按照袁世凯练北洋新军的模式在全国推广新军。这练新军就需要大笔的钱，除了陆军，载沣还想在短时间内恢复海军，在全世界到处买军舰。我们说过建立海军是最划权的，新式陆军还可以利用旧军队改编而成，武器还可以用旧式的凑合凑合，可海军的军舰都是实打实的一艘艘钢铁巨怪，是个十足烧钱的无底洞。载沣着急训练军队倒有情可原，一方面国内革命党叛乱不断需要军队镇压，另一方面俄国和日本一直图谋瓜分中国，日俄战争都在东北三省打起来了，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丧失国土就在眼前。问题是再紧迫的事也得看客观条件啊，明明没钱还非要投入巨资，最后只能是对百姓层层加税，一遍一遍横征暴敛。当年康熙爷说永不加赋，没错，我们倒是不加赋了，我们加的是捐，老百姓买个菜也捐，喝个茶也捐，日常生活无处不捐。随着赋税逐渐超过了人们忍耐的底线，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不断下降，在现在对清政府来说已经不是保不保护国土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继续维持政权的问题了。而且清末新政还有一个经济收入上的悖论，传统中国为了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管理庞大的国家，采用的是小政府模式，就是说古代政府的规模很小，职能很少。我们今天觉得维持社会治安、普及教育、救济贫苦、消防救灾、修桥建路这些社会基层的工作都应当由政府承担，但是在古代中国这些工作都是交给地方上的地主豪强自己去做，政府不管，除非是遇到了地主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如大规模洪涝灾害、大股的土匪叛军，政府才管。古代政府管理的事务很少，好处是政府的花费小，百姓的税收负担也小。因为在古代行政效率超低，政府随便办点事情都要耗费大量的文案工作，快马加鞭的来往数月传递文件。古代对官员的监管效率也低，政府多干一点的事中间就会有好 就多出好多贪腐的机会，所以尽量把政府的工作下放给地主和乡绅，让百姓监督自己知根知底的同乡，这个效率，这是效率最高的办法。但是工业时代的政府就不能这样做了，在工业时代，国家没办法把老百姓一辈子都困在一个小村庄里，因此不可能依靠村庄本地的乡绅族长去建立一个小型的公益社会，因为人口一旦随意流动，人们就没法判断其他人是否为村庄尽义务了，乡绅也不可能提供各种福利给流动往来的百姓，人口流动也导致了乡绅的家法私刑对百姓失去了约束力。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把上述社会职能负担起来。政府要建立警察局、消防局、福利院，要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基础教育。政府要做的事情多了，花费多了，对百姓的税收也就增加了。换句话说，在工业时代，小政府需要逐渐变成大政府。问题是，工业国家的职能扩大是渐进的，因为这些国家商业发达在前，资本家们已经先有钱了。这些资本家掌握了议会以后，大家一商量，觉得由国家统一提供社会福利，对全社会都有好处，这才一点一点从财政中拨出钱来，逐渐提供这种职能。现在清朝立宪是反过来的，清朝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国家要完蛋了，没钱了，原本没钱吧，结果为了一次性转型，还要立刻扩大政府职能，还要增加政府的支出，在立宪前老百姓的负担就已经到头了，现在立宪还要多花钱，这老百姓能答应吗？就比如废科举、办新学，这当然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原本的科举教育是由乡绅办的福利，老师大都是些落魄而不得志的老书生，随便给点钱一个人就能把学校办起来，现在废了科举，私塾都取消了，政府得自己办新学，所有校舍、老师、教具、教材都得重新筹办，老师还得从稀有的新学人才里找，这一大笔开销乡绅也不愿意掏，就得政府掏，朝廷掏不出就得逼着地方督府掏，督府不愿意就加征各种税各种捐，负担又回到了乡绅和普通老百姓头上，最后乡绅和老百姓一看，嘿，你这朝廷搞的什么玩意儿啊，变革了半天，四叔先生都被你们赶走了，还要我们加倍掏钱，这国家哪里变好了呢？实务改革载沣搞不定，政治改革他更搞不定。西方推翻君主专制的时候，最积极的是大商人、大工厂主，因为他们手上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国家产生了巨额的财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那些旧君主、旧贵族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很小，却拥有各种权利，可以利用特权去掠夺商人们的财富，所以商人们一看我实力明明比你强，你为啥我为啥要听你的呀，就起来闹革命，要求政治权利了。清末立宪也是这种情况，在搞立宪的人里，有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就是想让国家富强，不再受外国欺负，比如梁启超，但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盘算，比如慈禧搞立宪，目的是要让大清的统治千秋万代继续下去，所以他搞的那个立宪宪法大纲非常吝啬的只出让了一点点皇权，他就像是个必须割舍财富的守财奴一样，只希望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皇位巩固。另一群搞立宪最积极的人是各省的汉人督府以及各地的大商人、乡绅、地方实力派，他们的动机和欧洲的那些搞立宪的大商人们类似。洋运动这么多年来，这些地方实权派已经成了为国家经济贡献最大的一群人，但是在君主独裁的制度下，这些人的权益朝不保夕，只要朝廷随便一句话，他们就会财产充公、人头落地，这种情况下任谁都不乐意，而且八国联军的入侵还证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统治能力，对内不能富国强兵，对外不能抵御外敌，作为实力派，谁愿意这么一个无能的朝廷指被这么一个无能的朝廷指挥，随你一块儿去送死呢？所以这些地方实力人物对立宪的呼声最高，他们希望通过国会的形式参与朝政，让朝廷分出一部权力给他们。你搞不定， 那你下来换我上呀。所以在慈禧宣布计划搞立宪后，各地的反响特别强烈，立刻出现了很多立宪团体写文章、搞集会、搞联名上书支持立宪。当然慈禧的那份立宪大纲是不怎么样，可这不还没有正式立宪吗？宪法还没定，这就有还有机会吗？慈禧在的时候镇得住场子，这些人还不敢闹得太过分。等慈禧去世后，各地立宪派都闹了起来，有的人担心载沣未必会履行慈禧的立宪承诺，有的人早就对9年的期限不满，认为得加快立宪的进程。一时间各地要求及早立宪、立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实在立宪上，载沣是按照慈禧原来宣布的9年计划老老实实的执行着，但是国内外各种立宪组织都等不及了，他们多次请愿要求朝廷在1年以内立刻召开国会。载沣一看这立宪还哪儿都没到哪儿呢，你们这不乱来吗？一律以筹备既未完成、国民知识未化一为理由拒绝。结果到了载沣掌权2年后，各地请愿运动到达了高潮，19名督府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于明年开设国会。还有什么各地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各种组织都强烈要求立刻开国会。注意，这里最重要的是那19名督府，这实际上是地方大员集体跟朝廷叫板了。朝廷你听着，我们各省地方大员一致要求你立刻开国会，要是不做后果怎么着你自己猜吧。载沣这时候不妥协已经不行了，只能答应缩短立宪期限，承诺在第二年，也就是1911年设立内阁，1913年设立国会。载沣倒不是说空话忽悠人，承诺完后他很快就拿出一份每年都需要干什么的时间表来，还公布了当年的国家预算。因为载沣的承诺，国内的压力终于小了很多，大家一看不就还剩2-3年吗，等等就等等吧。结果1911年的内阁就搞出事了。内阁就是中央政府里负责实际工作的部门，内阁的主要成员是各部部长，教育部长啊、农业部长啊、文化部长等等，再加上一个总理来统筹工作，有的内阁不设总理。议会是负责制定法律的，是负责为国家指示方向的，而具体一件件的国家大事就由内阁开会商量着办。用现代公司来打比方的话，议会有点像董事会，而内阁就是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载沣打算先建内阁后开国会的动机之一是，他认为民众更关心的是减税，但国家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陆军和海军。载沣担心一旦成立国会，国会为了减税会停止陆海军的建设。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军计划，载沣希望先搞一个自己能控制的内阁，想在国会成立之前把该做的事做完。所以载沣建立的内阁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人，各部部长都是原来的各部尚书，就是说国家机构就是换个新名字，其他什么都没变。连英国的泰晤士报都讽刺说这样的内阁和旧军机处没有什么区别。这还不算，当年清政府为了满汉团结，规定每个部必须有一个满族大臣和一个汉族大臣。那现在咱们要搞政治改革了，没有旧规矩那一套了，所以满大臣、汉大臣的划分也就都没有了。结果现在13个内阁大臣，一共有8个满洲贵族，1个蒙古人，只有4个汉人，汉族大臣的数量反倒比过去更少了。地方实权派一听全都哗然了，因为他们期待的内阁是英国模式，内阁总理由国会多数党的党魁及党的领袖担任，再由内阁总理去任免阁员。换句话说，将来谁控制了国会的多数席位，内阁就是谁的。如果采用这样的制度，那么国家权力很容易就掌握在地方实力派手里。可现在呢，载沣组织出一个皇族内阁来，和大家期待完全相反。按照惯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皇族不能担任重要职位，你得避嫌。但是载沣这个名单却把大权都收到了皇族手里。可是各地欢迎立宪， 就是为了要皇族交出政权啊，否则还立宪做什么呢？于是各地激烈反抗，可是这回载沣没有退缩，还搬出了钦定宪法大纲来说，任命百官的权力属于君主，议会不得干涉。这个结果犹如一盆冷水浇到各地实权派的头上，朝廷把实权派最后一丝希望也给堵上了。那怎么办呢？那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吧。